谢谢主席，感谢司长所做的介绍，介绍了这份报告。我代表欧盟和成员国做发言，碳市场是有很大的潜力的，但是很复杂，它可以为最不发达国家带来工资。但是就像报告正确指出的，国际碳市场为 LDC 提供的这一个好处呢，可能没有到我们的预期，这个预期可能是，过高了，设得过高了。那么虽然第六条当中，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意识到它的风险，而且在参与协调的方法的时候，需要得到公平的对待。欧盟和 LDC 在国际碳市场方面一直匹配得很好，而且报告也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碳市场当中的参与需要得到支持，而且也必须要考虑到他们国内的优先事项和长期的战略。高质量的信贷应该优先关注，而这个碳共资最终的受益者也需要透明。碳市场必须要符合巴黎协定，而第六条的合作必须要是有效和公平的。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报告的结论说，碳市场应优先关注人权以及女性的赋能，这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而且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够带来更高的影响。但是这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另外，这一报告也谨慎地指出，碳信用对于全球气候目标以及气候共资所发挥的潜力。虽然说碳市场非常的重要，但它只是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最终的目标，也就是国家自主贡献以及政策，包括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亦是如此。这一报告呢，也鼓励各国更好的去区别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之间的区别。这一报告也提出了一些想法，就是如何能够帮助 LDC 获得碳信用。这一些想法是有用的，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放低市场准入以及破坏 LDC 在全球市场的信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同时LDC 在清洁发展机制当中的参与，不足，而且低的这个减排的潜力也没有被考虑，这可能最终使得 LDC 代表不足，而且这个报告也描述了在土地和林业方面的这个减排的潜能，但是却没有讨论非永久性这样的关键的问题，所以这可能会使得读者呢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图景。我们也注意到了六个案例研究，而且值得赞赏的是一个报告尝试要为第六条在 LDC 的未来的适用得出一些建议，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现在的样本不足，因此要为整个 LDC 群体得出一个结论呢，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报告也强调了 LDC 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它却没有提到一些正在进行的非常重要的能力建设的举措，有很多的举措是欧盟和成员国支持的，比如说世行开展的市场落实伙伴关系，以及第六条的综合评估，这是欧委会所支持的，还有德国支持的 SPARK6C 项目。我们仍然是 LDC 最大的伙伴。我们2023年的这个年度的共资达到了37.4亿欧元。我们的全球门户项目，还有多哈行动计划也都非常的重要。2025年，我们也有些旗舰项目正在开展，在 LDC。